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六，耶稣受难时。路望福音十八章一节至十九章四十二节。预期已久的时辰到了，耶稣为人类将被高举。其他福音书中对耶稣钉死于十字架的描写是令人恐惧的、悲惨的，路望福音却认为他是耶稣的光荣。耶稣几乎没有受什么苦，他不是一个无助的牺牲品，不是马尔古圣使笔下受苦的人。路望福音记述的耶稣受难史跟对观福音在很多方面是平行记述的，但也有一些重要却不同的记载。比较路望福音和其他三部福音书是很有趣也很有启发性的，如能参考一部平行记述福音书会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在路望福音中，耶稣在比拉多前的审判叙述不但长而且结构严谨，两人间的互动与在马尔谷福音中耶稣简洁的回答大不相同。有些圣经学者批评耶稣受难时，尤其是在路望福音中，没什么事实根据，只不过企图把旧约的预言加上一些历史说明罢了。那是极端的意见。一般主流圣经学者认为，虽然我们不该把耶稣受难时当作法庭记录或是残忍事实的报道，但它确实是依据可靠的传承而来。它是一种用神学的观点来诠释耶稣之死。因此耶稣的受难史是透过若望的神学棱镜所折射出来的光谱，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因为若望福音的耶稣受难史在教会的灵修及礼仪生活中有其突出的地位，若望用尖锐的言辞和负面的图像描写犹太人，导致读者对犹太民族及犹太信仰的憎恨，甚至暴力的态度与行为。我们必须记得，若望笔下的犹太人是指那些积极敌对耶稣的人。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的描述，比拉多不是一个受到暴民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好心人。所谓犹太人的共谋者也只限于那些置耶稣于死地的少数人。逮捕。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和门徒出去，到了克德隆西的对岸，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便进去了。出卖他的犹达斯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同门徒曾屡次在那里聚集。犹达斯便领了一队兵和由司祭长及法利赛人派来的差役，带着火把、灯笼与武器来到那里。耶稣既知道要临到他身上的一切事，便上前去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答复说，纳撒勒人耶稣。他向他们说，我就是。出卖他的犹达斯也同他们站在一起，耶稣一对他们说了，我就是。他们便倒退跌在地上。于是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纳撒勒人耶稣。耶稣答复说，我已给你们说了，我就是。你们既然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是为应验他先前所说的话，你赐给我的人，其中我没有丧失一个。西满伯多禄有一把剑，就拔出来向大司祭的一个仆人砍去，削下了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尔和。耶稣就对伯多禄说，把剑收入鞘内，父赐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吗？于是兵队千夫长和犹太人的差役拘捕了耶稣，把他捆起来跨过克德隆西，让人联想到死亡。加上当时是黑夜，附近又有坟墓。格泽马尼的意思是油榨或橄榄榨，只有若望圣使说它是个园子。本福音中没有记述耶稣要求免去苦悲的祈祷和面临死亡的痛苦悲伤。不久犹达斯带着一队罗马兵来了，也有法利赛人带来的圣殿差役。 因为古罗马一个军队约有600人，所以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小队的兵丁。有趣的是，只有若望圣使记述法利赛人参与了逮捕耶稣的行动。若望圣使没有提犹达斯以口亲耶稣来出卖他，因为若望笔下的耶稣威风凛凛，始终掌控全局，完全知道要临到他身上的一切事。当耶稣问前来逮捕他的人，他们找谁时，他们回答，纳撒勒人耶稣。耶稣回答，我就是。这代表天主圣名的力量，使那些人倒退跌在地上。这个记述该以神学的立场来理解，而非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陈述。显然，甚至在被捕时刻，耶稣仍然完全保有他的天主性。若望指出，在混战中拔剑的人是西满伯德禄，被砍的是大司祭的仆人马尔和。在马窦福音中，耶稣责骂他们，警告说凡持剑的必死在剑下。在路加福音中，耶稣治好了那仆人被削掉的耳朵。而若望福音认为伯多禄的行动阻扰了天主的计划，因此耶稣必须坚持，他将喝父所给他的杯。耶稣告诉来逮捕他的人，让其他人去吧，应验了他自己的话，即凡父交给他的，一个也不会失掉。大司祭前的审问，先借送到亚纳斯那里。亚纳斯是那一年当大司祭的盖法的岳父，就是这个盖法曾给犹太人出过主意，叫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利的。那时西满伯多禄同另一个门徒跟着耶稣，那门徒是大司祭所认识的，便同耶稣一起进了大司祭的庭院。伯多禄却站在门外，大司祭认识的那个门徒遂出来对看门的侍女说了一声，就领伯多禄进去。那看门的侍女对伯多禄说，你不也是这人的一个门徒吗？他说，我不是。那时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着烤火取暖，伯多禄也同他们站在一起烤火取暖。大司祭就有关他的门徒和他的教义审问耶稣，耶稣答复说，我向来公开地对世人讲话，我常常在会堂和圣殿内及众犹太人所聚集的地方施教，在暗地里我并没有讲过什么。你为什么问我，你们那些听过我的人，我给他们讲了什么？他们知道我所说的。他刚说完这话，侍立在旁的一个差役就给了耶稣一个耳光，说，你就这样答复大司祭吗？耶稣答复他说，我若说的不对，你指证哪里不对？若对，你为什么打我？亚纳斯遂把被捆的耶稣借送到大司祭盖法那里去。西满伯多禄仍站着烤火取暖。于是有人向他说，你不也是他门徒中的一个吗？伯多禄否认说，我不是。有大司祭的一个仆役是伯多禄削下耳朵的那人的亲戚，对他说，我不是在山园中看见你同他在一起吗？伯多禄又否认了，立时鸡就叫了。耶稣先被接送到亚纳斯那里，亚纳斯是那一年大司祭盖法的岳父，在主历6至15年也曾担任过大司祭。这里提到盖法曾无心地说过，叫一个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灭亡，这为你们多么有力的预言。马尔谷圣使叙述耶稣被带到全体公议会漏夜受审，但按若望圣使所写，只有几个官员出席的即决开庭，可能更接近实情。在伯多禄三次不认主的戏码中，这幕场景是由庭院转到审问室，然后又回到庭院，直到不认识主的戏演完。因为认识大司祭而进了庭院的另一个门徒到底是谁，若望圣使没有说明，但最可能的人选是那位耶稣所爱的门徒。这位门徒在若望福音中始终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当耶稣被审问时，伯多禄也受到他自己的审问。侍女问他是否是耶稣的门徒，伯多禄回答，我不是。 这句话跟耶稣在格泽马尼园子里说的“我就是”形成鲜明的对比。耶稣被审问的问题是关于他的门徒及他的教导，而不是关于墨西亚的声言或有威胁圣殿的嫌疑。耶稣的回答颇为尖锐，毫不让步。他向来公开施教，在暗地里并没有讲过什么。既然他公开向世界宣讲天主的话，他们有什么借口呢？他也请大司祭询问那些听过他宣讲的人及他的跟随者和门徒们。这番大胆的言论惹来一名差役无理的打骂，因为他不尊重大司祭。然后耶稣被借送到比拉多的总督府继续问话，但他并没有正式被起诉，也没有被定亵渎或其他的罪状。虽然从若望福音5:18开始，整部福音里他都被人如此指控，此时场景又换回庭院，伯多禄又两次被质问是否为耶稣的门徒，而且有人看到他在山园中跟耶稣一起，他再次以我不是反映出耶稣的我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来自马尔和的亲戚，让伯多禄的否认更为荒谬及虚伪。鸡叫时，耶稣在若望福音13:38及16:32有关众叛亲离的预言都实现了。在比拉多前受审，比拉多前戏剧性的审判其实是两场审判同时进行，一个当然是耶稣受审判，但在另一层次上，犹太人、比拉多及全人类也都在受审判。众人现在有机会选择是耶稣所启示的天主国，还是相反天主的世界。这场审判的结构是若望圣使精心设计的，极具象征性，共有七个场景。比拉多在耶稣被囚禁的总督府内与群众聚集的庭院之间进进出出，这分别象征了耶稣代表的属神国度以及拒绝他启示的世界。比拉多被夹在这两个国度的拉锯战里来回穿梭，最终还是选择了属世界的凯撒，放弃了天主。在比拉多前，然后他们从盖法那里把耶稣借往总督府，那时是清晨，他们自己却没有进入总督府，怕受了沾污而不能吃逾越节的羔羊。因此比拉多出来到外面向他们说，你们对这人提出什么控告？他们回答说，如果这人不是作恶的，我们便不会把他交给你。比拉多便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按照你们的法律审判他吧。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是不许处死任何人的，这是为应验耶稣论及自己将怎样死去而说过的话。他们到达总督府的时间是清晨，指出救赎的新日子开始了，这和犹达斯离开最后晚餐厅进入黑夜去出卖耶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若望用他特长的反讽手法记述逾越节临近了，犹太人的权威人士拒绝进入总督府内，因为怕进入外邦人的家玷污了自己，可能会使司祭在祭献仪式上有了不洁净。他们担心犯了亵渎罪，却愚昧地犯了最大的亵渎罪，杀害天主的羔羊。比拉多问他们控告耶稣什么罪名，他们避而不答，只是坚持他被带到这里就足够证明他是罪犯。比拉多毫无兴趣审理这案件，叫他们自己去审判，但他们正确地指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犹太人没有权利判任何人死罪。宗徒大事录中斯德旺死于乱石的事件不能算执行死刑，只能说是暴民法外的凶杀。罗马帝国对所属各地不同的宗教信仰漠不关心，也不干涉他们宗教信仰的崇拜方式。在宗徒大事录中，罗马总督加里雍认为宗教问题不是他管辖的范围，因此撤销了保禄的案件。关于为什么耶稣被定了死罪这问题，可以参考若望福音11:47-53，因为犹太权威人士恐怕耶稣和他的活动 会破坏他们跟罗马当局之间脆弱的平衡，而惹来镇压祸患。耶稣的王国，比拉多于是又进了总督府，叫了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答复说：这话是由你自己说的，或是别人论我而对你说的。比拉多答说：莫非我是个犹太人，你的民族和司祭长把你交付给我，你做了什么？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假使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反抗了，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我的国不是这世界的。于是比拉多对他说：那么你就是君王了？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我是君王，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为给真理作证。凡属于真理的必听从我的声音。比拉多遂说：什么是真理？比拉多进入总督府，开始对耶稣做私下的审问。他问耶稣是否为犹太人的君王，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罪名，虽然这是有根据的，也暗示了控告耶稣的宗教和政治意味。耶稣反问：这话是你由自己说的，或是别人论我而对你说的？比拉多傲慢地反驳，把责任推给犹太领袖，然后他问耶稣到底做了什么。耶稣解释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说明了这个国的来历、价值、方法是从天主来的，而非这世界的。他拒绝使用武力来防卫自己，足以证明，这并不是说他的国在某一个地方，也不是说他要我们对这世界的生活漠不关心。比拉多听不懂，结论说耶稣确实一个君王，耶稣也拒绝跟他解释，只说他来到这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真理作证，任何属于真理的人都会听从他，甚至比拉多自己。如果他肯这样选择的话，比拉多问了这句有名的话：什么是真理？表示他离真理还远得很。讽刺的是，真理就站在他面前。巴拉巴或者耶稣说了这话，再出去到犹太人那里，向他们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来。你们有个惯例，在逾越节我该给你们释放一人，那么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他们就大声喊说：不要这人，而要巴拉巴。巴拉巴原是个强盗。比拉多宣布耶稣无辜，并按照惯例在逾越节释放一个犯人。他问群众是否要释放这位犹太人的君王。历史中从来没有记载过这种逾越节的惯例。群众选择了释放巴拉巴，他是个革命分子，一个暴力的人，象征世界的王国。群众做了他们第一次的选择。